弟兄姊妹，主日平安，能听见哦？酋长带歌带的非常好，带的好不好？大家给他鼓励。我也很希望大家鼓励我一下，能不能够？如果你是在50岁以下算年轻的，你能不能往前面走一排就够了，行吗？给我一点鼓励，离我太远了。你是50岁以下的，往前走一排好吗？年轻人可以往前面走一排啊、哦，走近一点。对，谢谢。都是年轻人嘛，可以往前面走一排。OK， 谢谢。以后大家就把这个位置记住，往前面坐啊、哦，这样子在上面。讲的人呢，很多的鼓励吹的人离得很近，或者坐得很远都怕我一样啊。那今天我们要讲一个题目，叫做离弃缴学，今日丰盛。那我们今天会借这个哥罗西书啊第二章的6节到23节，我们来学习这个课题。那在我们基督徒的这个啊生活中，实际上我们遇到很多非常实在的、实际的问题哦。我们看举几个例子哈。譬如说基督徒可以随便你种田哦。譬如说基督徒可以去 hiking 吗？去爬山吗？所以这是个很可以讨论一下，是吧？基督徒可以做生意吗？基督徒可以去啊、哦、去有个职业吗？可以去升官吗？哦，基督徒可以成圣吗？基督徒可以做法律吗？很多很多，我想你自己可能也有些问题。诶，这个基督徒可以做吗？这个大家有这个问题吗？哦，这是个很实在的问题。那还有一些问题，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基督徒应该怎么做。那很多情况，比如说最近啊、这个在美国 gay marriage 同性恋结婚是合法的，那有一些这个送花的那个 business owner 他就说我不跟你们送花，他说我的信仰我不能这样子做。那基督徒可以给他们送花吗？诶，这可以很多讨论了，是吧？或者是最近我们中国大陆啊、发现很多教会的十字架被政府拆掉，哎，有些基督徒就抗议，那有些基督徒就忍耐。那基督徒在这种情况下到底应该怎么做呢？哎，大家很多热烈的讨论，是吧？所以在这讨论里面呢，就产生很多的问题，我们到底怎么样去看待这些问题哈、哦？那很多的建议我们听的最多的就是神有道德的律法，那就很简单了，不能杀人，不能放火，很好。那 hiking 跟这个杀人放火没有关系，好像这个指令不太适用。所以真正是产生道德的问题，圣经是白纸黑字很清楚的啊、哦。但我们很多的问题跟道德还不一定有关系，那怎么办呢？好，那我们再听到的常常一个建议，就是 do as Jesus would do。就是耶稣怎么做你怎么做啊，这可以很好，可以解决我们很多的问题。但是耶稣有时候做事情他也不一样，比如说在十字架的时候他就让自己被人家抓起来，他可以逃跑的，是吧？他愿意承受十字架的羞辱和十字架的痛苦和死亡。但在十字架到来之前，他们想抓耶稣又是怎么样？就是要跑掉了，是不是？所以耶稣有时候又跑掉，有时候他又不跑。哎，怎么去 do as Jesus would do， 这个好像也很困难，因为耶稣他有时候也不 consistent， 也不是完全一样的，是不是？在不同的情况下发生不同的事情。好，那这一类的问题真正是有道德我们很好解决，真正是有主的榜样我们也可以学习，有些时候就好像不太好解决了，是吧？那今天我们就要来回答这一类的问题，怎么去解决这些事情。好，我们去做个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谢谢你，你是充满了智慧的主，我们缺智慧的来到你面前求，你就丰盛的赐给我们，就是帮助我们真正的离弃小学，进入丰盛，长大成人，所以我们能够丰盛的在地球上活出你自己的荣耀。求主借你自己的话语，将你自己的智慧赏赐给我们，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好，我们照常还是先把这段经文我们要读的把它从头到尾读一遍，然后我们一起来慢慢的啊探讨里面的智慧，好吗？ 就是我读一节，大家读一节，好，这是哥罗西书第二章的六节开始，好的，那个 project 的第一节，大家看不见，反正我读一节，第一节就好了。第六节，你们既然接受了主耶稣基督，就当真他而行。第七节是弟兄姊妹读。第八节，你们要谨慎，恐怕有人用他的理学和虚空的妄言，不照着基督，乃照人间的遗传和世上的小学，就把你们掳去。你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，他是各样执政掌权者的元首。你们既受洗与他一同埋葬，也就在此与他一同复活，多因信那叫他从死里复活神的功用。又涂抹了在律例上所写攻击我们有碍于我们的字句，把它撤去，钉在十字架上。好，十六节，所以不拘在饮食上和节期、月数、安息日，都不可让人论断你们。不可让人因着故意谦虚和敬拜天使，就夺去你们的奖赏。这等人拘泥在所见过的，随着自己的欲心无故的自高自大。你们若是与基督同死，脱离了世上的小学，为什么人像在世俗中活着，服从那不可拉、不可伤、不可摸等类的规条呢？这些规条使人徒有自废之名，用私意敬拜，自表谦卑，苦待己身，即是在克制肉体上、情欲上是毫无功效的。好，这段经文在教导我们成一个成小学啊、他要求我们离开小学去进入丰盛。我们一节一节的来看那些经文我们会分成三段去谈。首先是神的命令要我们成长第二呢，就是我们的基督里有哪些丰盛，我们仔细去研究。以后有三个不照着基督的样子的一些三个异端一个分析。我们从第六节开始，好，第六节说，你们既然接受了主耶稣基督，就当遵他而行。那在中文里面有一个字叫救主，其实这个救主这个字是两个字是救受和主，英文就是 Savior and the Lord。 所以当我们去接受主的时候，我们是 accept Jesus， 就是接受耶稣做我们的 Savior and the Lord。那这个 Savior 救受比较简单，就是也不简单就是认罪悔改，承认他是他的十字架为我们所成就的，那就全是耶稣做的，我们只是接受而已。但是接受他为主呢，那可是一辈子的事情，不是一刻的事情，那是一辈子他都是你的主。那他是你的主呢，有很多好的我们喜欢的，他供应我们一切所需，他是我们的避难所他保护我们、安慰我们，这些都是很好。但还有一方面，他是我们的主呢，他就是我们的主宰，就是他的一些命令、他的一些要求、他的呼唤，我们要去遵守。好，所以我们现在基督徒信主之后，真正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把他是主这个概念要搞清楚，然后不断的去实际他是主，在经历他的祝福的同时，也不断的去尊敬他，不断的去敬拜他。不断的去服侍他。好，第七节，在他里面生根建造，信心坚固，正如你们所灵的教训，感谢的心也更增长了。这个生根呢，就我们这里西雅图树很多， 那根生在地里面也是看不见的，是吧？但是在里面长，他们说这个树有多高啊，这下面的根也多长。好，那所以我们基督徒的成长有一个里面的一个变化，这个里面的变化是你看不见的，你不断的成长，你不断在进深操，不断在读经，不断在祷告，这个非常重要，这是里面的生命的成长。那个建造呢，是发生在外面的事情，就这个房子啊，就盖在这个地头之上看得见的。说基督徒里面有生命，外面什么也有生命，里面的生命在这外面活出来，这两个都同时成长，信心就坚固啊，感谢的心有增长了。那基督徒信主之后的第一个成长的标志就是感恩，因为你欠了一大堆债，人家免了这个债，当然感恩嘛。那我们那么多的罪，他一下子就免了啊，感恩的心就出来了。好，第六节啊，第八节他说：“你们要谨慎，免得恐怕有人用他的这个理学和虚空的妄言，不造作基督，来造人间的遗权和世上的小学，就把你们掳去了。”那这经文里面很重要的几个字就是不造耶稣基督，就是不造基督。那不造基督的其他东西是什么？就是小学。好，我们看看我们实际生活中一些小学的一些例子哈。好，我们会看到人人常常劝说：“哎呀，想开一点，塞翁失马，焉知非福啊！”啊，你听过这个故事吗？哎，听起来蛮有道理的。好，那这里面有没有基督？没有。那如果照着基督去安慰人，怎么去安慰法？你就会想到马太福音五章四节，他说：“哀痛的人们有福了，他们必得安慰。”那个经文里面必得安慰是谁？耶稣会安慰。所以你就把这个耶稣的嘛带到里面来了。那你把耶稣挪开，你说塞翁失马焉知非福，你想开点就好了，那是小学，其实并不能真正安慰人。那真正去哀顿的人被神的安慰，那种安慰跟世界上的安慰不一样。世界的安慰就是想开点，哎呀，就好像可能熬过去了。但是被神安慰的人，那个哀顿变成什么东西？变成喜乐，变成是压抑不住的喜乐。你要是没经历过这个安慰，你真的要在神面前好好哀顿。怎么哀顿呢？为自己的罪，为别人的罪，为世界的罪。那这世界上所有的苦难都是罪来的嘛？你说哀顿痛哭的时候，你会得安慰，那不是人的安慰所能达到的，是心灵里面得到一个压抑不住的呐喊，要去赞美他，去感恩他。所以这是小学。好，还有一个孔子，我们的儒家思想我们很熟悉啊，幼无幼及他人之幼，老无老及他人之老啊，这个很高啊，不得了，是不是？孔子很聪明。其实孔子是小学，他的所有的思想都局限在行为的定义和规划，就是尊尊臣臣，父父子子，对不对？他把它定义大退的这个行为。那这行为有没有帮助中国社会？孔子的东西中国人都知道，但是中国这么多腐败那么多，整个社会都是腐败，为什么？这边的东西没有力气，讲得好听是小学，它并不能真正的改变我们的文化，使我们真正从罪恶远离。所以这是孔子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老子，其实老子比孔子要深刻。老子一眼就看穿了行为管不住，他就是管人的这个欲望，看看这个工不工作哈。他就是说这个人呐、要无知无欲，那没有欲望，行为自然就好了，所以就天下大治。所以他说要解决人的欲望，但老子也解决不了的欲望，我们生性就是罪啊，贪心啊，嫉妒啊，所以也没有解决中国人化的问题。所以这也是小学。所以在第八节我们看到的就是说，任何不以基督为中心的宗教和思想体系都是小学，都是小学。但只有基督他给我们能力，给我们丰盛。我们下面会看到啊，真正我们人的一切问题是在基督里面得到解决。我们人可以用哲学思想， 可以用这些安慰自己，可以想起大套这个行为的规范，像孔子一样，也可以看懂人的心里面的罪恶导致了外面的罪恶，这些人是可以观察得到的。那这观察到以后没有解决的方法，解决的方法在哪里？那就是在主耶稣基督里面。好，我们往下看怎么去解决啊？我们得做个简单的总结啊。这个基督徒要成长，你去小心，这是神的命令啊，这不是可有可无的。就是你信主了之后，神有命令你要成长，是吧？所以说要离弃小学，对吗？好，因为这个离弃小学的这个的关键就是要定情在耶稣的身上。好，所有的话题你把它推向耶稣，你就有办法了。你远离耶稣，那东西谈来谈去就没有什么结果。好，那看我们下面怎么到底去实际这个事情。好，就看第二部分了。所以他说，因为神一切啊，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耶稣基督里面。那上一次我们见面的时候谈到过，耶稣是完全的人，也是完全的神。今天我们就不多谈这个话题了。第十节，因你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，他是各样执政掌权者的元首，这个就了不得了。所以神的丰盛，他说你和我得着了，而且他是所有执政掌权的元首。就是说你可能最怕的是你老板，你老板的权柄从哪里来的？耶稣哪里来的？你可能最怕的是你的客户 investor shareholder， 他们的权柄从哪里来的？耶稣哪里来的？你可能怕政府，政府的权柄是耶稣哪里来的？所以你还不如就直接去遵守耶稣，这个中间那几层都是他的，都是他在掌控之中，是吧？好，那我们到底得到什么样子的丰盛呢？好，这我们仔细来看一下。好，那是这个约翰福音17章20节是我常常读的时候心里就非常的温暖。整个实际上是讲耶稣在离世之前的一个非常之美丽的祷告。这个祷告里面有相当一部分是在为我们求。好，那我们一起来读好吧。这17章20节，我不但为这些人祈求，也为那些因他们的话信我的人祈求。21节，使他们都合而为一，正如你父在我里面，我在你里面，使他们也在我们里面，叫世人可以信你差了我来。你所赐给我的荣耀我已赐给他们，使他们合而为一，像我们合而为一。我在他们里面，使他们环环全全的合而为一，叫世人知道你差了我来，也知道你爱他们如同爱我一样。所以天父耶稣祈求爱你，就跟爱耶稣一样，而且他祈求说使他们在我们里面，就是说我们跟神是合而为一，这是难以想象的事情，是吗？神有多伟大，超天地万物的主宰。所以神他的心意对我们是非常之广阔高深，人是无法想象的。那我们再具体一点，我们看到提摩太后书，我们也一起来念好吗？有可信的话说，我们若与基督同死，也必与他同活；我们若能忍耐，也必和他一同作王；我们若不认他，他也必不认我们。所以我们要做王啊，那人家看着你许多年以后会是王，你敢想象吗？这是神说的，所以我们真的会做王，这不是说假话。所以这地位是高得不得了，是丰盛，对吧？我们再看一段经文，就是彼得前书2章9节，我们一起来念啊。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，是有尊尊的祭司，是圣洁的国度，是守神的子民，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去黑暗与奇妙光明者的美德。那在犹太的社会里面，最高的两个长官，一个是王，还有一个什么？大祭司。那这个王的这个王室的那个尊贵和这个祭司那么高的那个职位，你有我也有，看到没有？他说尊尊的祭司啊。所以我们在神里面的丰盛是了不得的。好，我们看总结一下， 和他一同做王啊。我们先回来，和他一同做王啊。所以这个做王呢，有点像我们啊父母培养小孩子。我们小孩子说，假设你想培养的大科学家，你就找了个大科学家来了。哦，大科学家小时候是这样子的啊，念书这个，以后就小对小孩就念书，就训练他们。结果我们看到你的小孩这样子的话呢，我们就说长大了是个大科学家，是吧？或者有小孩子将来是个政客，他就在学校里面，哎呀，社会活动很活跃啊。我们说，哎呀，将来他也会成为一个政客。那我们的爸爸在天上呢，他说我们将来会做王，所以他的盼望就是我们活在世上的时候啊，把这个王的尊贵活出来，所以人家一看这些人呐、啊，哦哟，这些人将来会做王的，是吗？那就会影响到你的生活的态度和你是生活的选择。我们会选择一些尊贵的有意义的活动去花我们的时间，我们会采取很多的主动性，因为我们是王家的人嘛，对吧？不是那种畏畏缩缩的，我们会主动去做很多事情。所以王的这个位置是神应许给我们每一个基督徒，我们有这个盼望。因为真正的祭司，那就是不断要为人去代祷，那去对吧？那祭司就是什么？人和神之间的人嘛。那求长老就传福音，就是这个事情啊，会把人带到神的面前来。所以你就这个负担，那就是可以问自己啊，这个世界上对谁，你尽了这个祭司真正的祭司的义务？也许是你的先生，也许是你的太太，也许是你的小孩，也许是你的父母，也许是你的朋友，你有这个义务啊，你对这些人。你是真正的祭司。很多年前呢，我曾是个很自卑的人，而且来到美国以后更自卑了。我们中国泱泱大国跑到这边呢，寄人篱下，好像好像不舒服，对不对？但后来才发现呢，我是真正的祭司，那地位是非常之高的呀。所以所有欺负我的人，我是他真正的祭司；我的老板，我是他真正的祭司；我的儿女、我的太太、我的父母、我的亲戚朋友，我都是他们真正的祭司。我有义务为他们的需要去代祷，我有义务去关怀他们，明白吗？所以这个神给我们的丰盛是巨大的。我们在世界上拼命去追求名望，喜欢得人的尊敬，你是不需要的。神已经尊敬你了，他说你是王，你是真正的祭司，已经不需要任何其他的东西，你就有很高的自尊心，很高的得着。好，所以这个是基督在丰盛里面的丰盛，还不止这两个。我们再继续读啊，看他们读下去，我们再往下读。好，第四一节，你们在他里面也受了不是人手所行的割礼，还是基督使你们脱去肉体情欲的割礼。好，这个是一个超自然的手续。就譬如说我们人长了肿瘤长在身体，那你请个医生呢一割啊，把它补上去就复原了，是吧？那我们人生出来以后就有罪性啊，我们嫉妒人，我们撒谎，我们说人家闲话啊，我们也贪，就贪不到啊，就骂人家贪，就自己请贪。那这一切的罪的爱好，神在我们内心的深处，你信主的那一刻，他帮你把它割掉。好，这个最后最近我们有个我们路亚堂里一个很好的见证，那个张法姊妹，她刚受洗，第二个星期我来查经，她就做见证说，哎，我以前很多想法觉得很自然的，那受洗以后，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就觉得不自然了、啊，就是神的嘛，他超自然的在你的灵魂深处做了一个奇妙的工作。他就把你对最情欲的爱好把它割掉了，一些喜欢的东西现在就觉得不自在，觉得东西很臭，不怎么地，也不再喜欢了。好，这就是一个割礼。好，第十五啊十二节他说，你们既受洗与他一同埋葬，也就在此与他复活，都因信那叫他从死里复活的功用。那这是个第二个比喻，第一个比喻是割，就是个手续。第二个就是从死里又复活啊，那这个死里复活什么意思呢？我们死就是对东西有没有反应。好，那我们还在之前没信之前，我们对神是没反应的，甚至是抵触的。好， 啊，我就是要去打麻将，我就是要去就是赌博，好得很，为什么就不能去啊？就觉得很反感，有个神来管着我们。那从死里复活以后呢，我们对这些罪的东西不反应了，人家邀请我们去赌博，我们说没时间啊，是不是？那就是死了，就是对那些东西死了，对罪死了。那相应对神就活过来了，神辅导我们来教会敬拜，很高兴就来了。很高兴是他做他经祷告，以及是服侍，非常的高兴。所以这个死和活就是对一个东西的反应的问题。好，所以我们也做个小结啊。好，这是那个丰盛的第二个方面，是成圣的能力。那我们看到孔夫子说教导我们一大堆东西做不到，老子说你要克服你自己里面的欲望也做不到，但是神赐给我们能力。只有我们基督教的神赐给人能力，是透过圣灵，是我们能够胜过罪恶，所以叫做成圣的能力，对吧？那首先是战胜罪的爱好，我们对罪的爱好就克服了。你们有父母的哦，父母教给小孩的，我自己的体会最深刻就是说，你能够教一个小孩对什么东西爱和不爱呀、啊，那个是最大的教育，其实都是很简单的。好、哦，比如说我的小孩，他要是不喜欢钢琴，你给他去练。他可以学到一个层次，但是他一坐上去还没有开始弹他就累了，他不喜欢，是吧？但是如果他喜欢的，那你就不需要太花力气，他就只玩一样很有很多乐趣，是不是？所以有没有小孩说玩 game 玩太累了？没有的，他喜欢，是吧？你搞到他不喜欢 game 嘛，那你就是伟大，是吧？所以那我们人爱好罪，所以怎么去规范都没有用，因为你喜欢，是吧？那神呢把这个爱好给它割掉了就解决了，那从最根本上就解决，那不是靠自己。所以今天我们基督徒做点好事就会感谢神，我自己做不到，真的做不到，是神要我们去做的，是神使我们能够做，使我们爱好一些更好的东西，我们的时间，我们的精力，我们的人际关系就会因着这个爱好的转变产生巨大的变化。如果我就喜欢基督的人，人际关系很糟糕，如果喜欢为他代祷，很多朋友，是不是？这个变化就非常大。所以我们在神的丰富里面得到一个能力，是所有其他的小学都没有给的，只有在基督教里面才给你，就是你信了以后有这个胜过罪的爱好的能力，改变我们的爱好。那我们对罪死，就对罪失去了兴趣，失去了反应。我们信主啊，受洗埋葬，就这个意思啊，这个预表。那对神活，神的呼召，神说要离弃小学啊，我们马上就有反应，对神的东西就有反应了，对那个是死。所以这个是神赐给基督徒的丰盛的第二个方面。那第一个方面是我们的地位的崇高，第二个是实际的能力可以做一些做不到的事情。好，我们再看第三个方面。第三个方面是我们其实知道的最多也谈的最多的是三节，你们曾经在过犯和未受割礼的肉体中死了，神赦免了你们一切的过犯，并叫你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。好，这个赦免罪犯这是很了不起的事情。我在最近在想啊，比如说有人得罪了我，我可以去饶恕，但可能很难忘记，是吧？比如人家欠了你钱，你说不用还了，他下次来说我再借一点，这就不行，我再借不行，那甚至几天借了就不用还了。好，但是跟神不是这样子啊，神我们欠他很多，他饶恕，而且圣灵说他就不再纪念，好像这事情没发生过一样哦。所以那神的恩典，他就是说他赦免我们一切的过犯，这是很了不起的大事情哦。第十节他又涂抹了在律法上所写的攻击我们有碍于我们的字句，把它撤去钉在十字架上，就是整个旧约的律法其实是对我们的审判，因为我们每多一条都犯了，所以这就是审判词嘛，是吗？有这个罪，这个罪，这个这个罪。那天父的意思就是说，耶稣的宝血遮盖了这一切，他什么就把这个罪状把它撤掉了，是这个意思，对吗？好，第十五节，即将一切执政的、掌权的女人明显给众人看，就仗着十字架夸口，这什么意思呢？那世界上所谓的权柄，最大的权柄莫过于把一个人大大的侮辱一番，你要把他杀掉。专门中国在文革的时候，在中国现在可能还发生，不知道。我们小时候就是开万人大会， 把这个人抓到台上去，戴个高帽子，彻底的羞辱他，邻居啊、家族啊都觉得这个人太可耻了，然后把他拖出去毙了，是吧？那这个政权就这样子对付耶稣，是吧？把耶稣羞辱一番，放在十字架上是最羞辱的，然后最痛苦的方式使他死了。这就是天上地下人能看到的权柄能做到的最大的事情而已。但耶稣三年后就复活了，所以怎么这些权柄小玩意儿，这没什么价值。所以神大大的胜过他们一切，这一切的他们所夸耀的东西，所以他们照着十字架就夸口。好，我们来总结一下我们在基督里面的丰盛，和耶稣一同做王，尊尊的祭司，这个是指到我们地位是个无限崇高的地位，是不是我们挣到的？是神白白给我们，而且我们一定会做到这些东西。那今天我们活在世上，弟兄姊妹要常常去想，我有没有活出王啊王时的地位那样子崇高的品格？那我们真正的祭司，我们有没有真正去为别人带到，真正把福音活给别人看，也把福音带给别人？其实我们都有机会，我们有着国内的父母，有我们的弟兄姊妹，有我们的儿女，有我们的丈夫妻子，都需要这个福音。好，第二个我们看到成圣的能力，能够对罪死对生活，这个能力是所有的小学不可能给人的，是神透过圣灵赐给人，白白赐给人的。我们最后谈到过犯的赦免，就是神完全的忘记，所以我们不需要活在罪的恐惧之中。很多时候我们遇到一些弟兄姊妹，他们自己不能饶恕自己，也不能饶恕别人，就常常生活在后悔之中，痛苦之中，但是神可以解决这些问题，是吗？所以这就是神赐给我们非常大丰盛的东西。好，这些就不是小学了。好，我们再看最后一段的经文。我们真正顺服在耶稣的里面，就其实就不需要人和事的祝福，都很自由的人。好，我们看到最后一段，所以十六节，因为那些丰盛，所以不惧在饮食上和节期日寿安息日都不可以让人论断你们。好，这些主要是讲犹太教，那是他们有Passover 这个逾越节要守一大堆的东西，犯了罪要杀只羊杀牛什么这些东西，对吧？那些这些事情，他说这些都是原来是后世的影儿，那形体却是基督，就是这些东西本来是教育犹太人，当耶稣来的时候，这个是前面的这个影子变成了真实。今天我们基督徒能够看得懂这些经文。好，那他说不可叫人论断你，那其实人家论断你，你也没办法的，是不是？你也不能说不准论断圣经说的。他这里主要是指说你不要被人家的论断什么失去你心里的平安，你得到了神的丰盛，你知道是跟主做一同作王，你是尊尊的祭司，人家论断你小事情，神都不论断你，你就心里应该有平安，是吧？但如果人家论断的是你对道德的法律有关系，你真的还在神面前认罪悔改，也曾经得到平安，是不是？但是我们不要人家去论断我们，是我们觉得我们有没有得救啊？这就麻烦了，这就是变成异端了。好，这是第一个异端。好，我们再看到十八节，不可让人因着故意谦虚和见拜天使就夺取你们的奖赏，这等人拘泥在所见过的不持定软手，前身竟然靠着他今节得以相助联络，就因神大得长进。但有的人他们谦虚，但他们谦虚的对象错了，他们谦虚对天使谦虚，我们觉得这个人这么谦卑啊，但圣经是教导我们对谁谦卑，对神谦卑。所以我们谦卑的对象错了，不要因为这个谦卑就什么被他迷惑了，要看他谦卑的对象是谁，是神。所以这是第二个异端，就是他们离开了天，离开了这个对神的这个定情的耶稣。好，那第十九节这个翻译稍微有点费解，就是英文就很牵手，就是真正的人呢，他们跟这个耶稣我们的主的元首脱离关节了。那这个元首是指什么？教会的肢体联络得断，教会的成长完全是我们定情在耶稣 靠着耶稣是我们肢体彼此的联络得到发展的，好，那就是十九节的意思。二十节，你们若是与基督同死，就脱离了世上的小学。为什么人像在世俗中活着，服神那不可拿、不可赏、不可摸等内的规条呢？这都是照人所吩咐、所教导的，说到一切重任的时候，就都败坏了。这些规条使人头有自废之名，用私欲敬拜，自表谦卑，苦待己身，其实在克制肉体的情欲上是毫无功效的。这就是讲一切的小学，不能真正使我们胜过罪恶，过一个尊贵的王的真正的祭司那样地位的生活。我们给大家举一个非常古老的故事来解释啊，为什么它是毫无功效的。那最古老的故事呢，是在创世纪啊。那我们都读过创世纪，我们一起来读这节经文好吗？三章的意见说，耶和华神所造的，唯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。谁对女人说，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？女人对蛇说，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，唯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，神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，免得你们死。大家看到了吗？这个是不是神的吩咐？这不是，是谁的吩咐？而是人的吩咐。有没有功效？一点功效都没有。那当初人想出这个办法，听起来有自废之名，是不是？吃啊会死啊。那我们比神的要求还高一点，再加一个，摸都不要摸，摸了会死啊。那这样子的话就挡住了嘛，是不是？这个有没有挡住？没有用，甚至可能伤害了整个这个过程。我想一亚娃夏娃去吃果子之前肯定是首先摸嘛，他一摸有没有反应？没有任何后果，没有死，他第二步就吃了。所以你看那些人的丰富，人的丰富啊，教导啊，他头有自废之名，他并不能真正使人什么胜过罪恶。我们教育小孩的时候就要小心啊，有的时候我们会夸张一下，把人吓唬一下，没有用的。你要把他带到基督的面前，这才是真正对你儿女的教育。所以人的丰富全都是败坏的，全都是毫无功效的，从我们的第一个祖宗开始直到如今都是如此，是吧？好，我们来做个总结，是吧？我们看到三个不到基督啊，这个小学的异端，一个就是守一些节期啦，这样的预备食物啦，一大堆东西，这个不能使我们得救。第二个就是假装谦虚去拜天使不拜神，这也是错误的。第三个就是很多规范，不能吃不能摸不能拉，这个东西那都是没有功效的，是吗？而且都是小学，是假的，是败坏的，是毫无功效的，是吗？好，我们做最后一个整体的总结。我们其实讲到这个三个方面哈，基督徒要成长，比起小学是神的命令，不是一个 optional， 不是可有可我们都必须做的。好，第二个，基督徒在里面的丰盛，一个是地位上的丰盛，第二个是能力的丰盛，第二个是我们过去的这个过犯全部赦免，给到平安的丰盛啊，给了我们三个不照着基督的这个样子，让我们给我们一个警示。主要就是来说呢，离开小学主要是要转向耶稣，好，我们要服从这个耶稣，然后我们知道一切不以基督为中心的都是小学，都是毫无功效的。好，那我们回到我们刚开始的时候的问题，我们知道这些以后能够解决我们这几个问题吗？基督都可以做，或者这种情况下可以做什么？好，这其实大家有一个清楚的今天的这个整个经文的分析，这些问题是什么问题？是小学的问题。所以人呢，从古老开始就想把基督教把它简化为一些行为的规范，就是想做孔子的事情。那这个情况下基督徒，这个情况下基督徒搞得很详细，就怎么就以为做基督徒了。那基督徒没这么简单，其实基督徒是非常丰盛的，待会我们谈丰盛啊，这是小学的问题。但其实这些小学的问题，神也给了我们一些准则，我们来看这些准则。好，第一个准则 其实就是一个拯救，就是凡事都可行。但就三个但，我们来看啊，就是在哥林多前书里面，就是哥林多教会的那些基督徒问过这些小学的问题，所以保罗特意写了这几个规则哈。他说六章四节，凡事我都可行，但不都有一处；凡事我都可行，但无论哪一条，我怎不受他的辖制。这就是个准则了哈。什么叫辖制呢？那谁能够辖制我们？那只有神，对吧？什么叫辖制呢？就是这个事情我不做，我就不快乐，那就你就被他辖制了，是吧？那只有神能够辖制我们。如果人把神挪开，你把这另外的东西放在里面去辖制我们，神就不够，神就不卖账了，神就不喜欢了。所以这个任何事情都可以做，不能辖制我们。那这那如果有人喜欢 hiking， 如果这个 hiking 不辖制你，就爬山不辖制你，你可以行。但另外一个弟兄姊妹，他这个爬山辖制了他，哎，这个事情就要祷告，就要胜过，是不是？所以你看，同一样事情，在两个弟兄姊妹身上产生不同的一个应用，你对不对？没有瞎子我可以行，被瞎子了就求神使他钉死在十字架上，使我不受瞎子。所以没有一个很简单的规范，基督徒不能爬山或基督徒可以爬山，哎，它就是每个人具体的情况都不一样。这第一个不能受瞎子，对吗？好，第二个啊，我们一起来念好吗？就是凡事都可行，但不都有一致；凡事都可行，但不都造就人。如果大家去读福音书，你就会稀奇耶稣对不同的人说不同的话，因为每一个人他的需要不一样。那耶稣说的这一方法用到别人身上，就不一定有那么多造就，是不是？因为每个人的需要、心灵里面的痛苦、所遇见的罪恶都是不一样的。所以每一样事情可不可以做，那你就看做在谁的身上。哎，做在这个弟兄身上啊，要做，因为要造就他；做在另外一个弟兄身上，那可能败坏他，也不能做啊，是吧？所以做事情的出发点是因人而异的。那有没有一个很简单的规范，都这样子做就好了，是不是？不行。譬如说啊，中国的教会拆这个十字架，拆这个教会，那针对那些官员，有一些人看见你的忍耐，被你感动，他变成基督徒；有些人他又看到你，有些他不急的官员不要看到你，即使那样子的威力下你不惧怕，还坚持。哎，他说这个里面有神在里面，他要信主，我们不知道。所以每个人在基督徒面，在神面前怎么样？要去祷告，主啊，我却在这个环境下面对这些人这些困难，我应该怎么样的去做，使他们得造就。你这样去求，那每个人求完以后得出来的答案可以完全不一样的，是吧？所以要造就人。好，再看一个，我们一起来念好吗？这十章三十一节，说你们喝吃喝喝，无论做什么，都要为荣耀神而行。不只是犹太人，是希利人，是神的教会，你们都不要使他们跌倒。这是第三个原则啊。比如说你要喝血，我们中国人吃猪血的，但是如果有犹太基督徒住在一起，可能最好还是不要吃，于是他非常痛苦，他非常厌恶，使你们之间的交流会受到影响。所以我们读到的十五章使徒行传最近刚查的，为什么使徒们规条他们不要吃这些东西？因为早期的教会有很多犹太基督徒，如果外邦人的基督徒去吃，教会的这个合一性就会受到严重的影响。外邦人基督徒有权利有自由可以吃，但你为了别人不跌倒什么，你情愿不吃，这个准则啊。所以这个事情可不可以做，如果周围的人看见你了会跌倒，你就可以不做啊。比如说我们在教会，你可以打扮得很漂亮啊，穿名牌衣服啊，开这个大的什么啊，漂亮的很贵的汽车，你有这个自由。但是如果这个自由使别人嫉妒你了，你愿不愿意舍弃这个自由去过简朴的生活？哎，这就不一样了。所以当你把你自己的自由带到神的面前去求问他，得出的结论是完全不一样的。每个人都会不一样，是吧？每个人都会不一样，说明都是在一个准则 就是这个英文叫 highly situational， 就是要具体到每个场景中去，其实没有一个统一的规划，在道德上有统一的规范，主耶稣的榜样是统一的规范，在这两个具体的规范之下，基督徒是有丰盛的自由的。那这些自由主要是为了荣耀神，要帮助人，不使人跌倒，不使自己被辖制。所以我们不要去论断别人，也不要被别人的论断失自己的平安。好，在这里给大家做个见证啊，在中国其实做 BSF 我们大家讲过好几次，我们就是祷告了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效果，就是这个中文的 BSF 做不起来，政府不允许。那 BSF 有个 policy 是经过长时间的祷告神给的一个这个政策 policy， 就是我们要跟政府合作，我们不愿意透过地下的渠道跟他公开的对抗，这是 BSF 们神的呼召，他们所策起的立场。那在那个时候呢，有个很大的教会，是地下教会，千人的规模，非常之的旺盛。这个教会就在我们上班的地方海边附近啊，大到那个程度，他们就买了一层楼。买了个层楼以后呢，这个政府知道是教会买了，他就在干预。那个教会把钱已经付了，他就找到那个 owner， 就是那个物主，就是说你别把钥匙给他们。所以钱付了，教会怎么进不去？是地下教会哈、哦。那教会他们祷告了，神给他们的呼召是什么？对矿。他们怎么做呢？他们也没得还钱的抗议，他们就说好，你不能让我们在屋子里面敬拜，我们就找到北京的广场上面带几个喇叭，哈哈，这里敬拜呀、啊，敬拜就讲道，就开始弄起来了。这个事情在 Wall Street Journal 华尔街日报有报道的，你们可以去查，四五年前的 Wall Street Journal 有这个事情。那政府就乱了阵脚啊，就到处发这些记者说你不要闹事，外国记者也报道什么之类，对政府的形象非常不好。那不好，这个整个这个过程中呢，出了一个很奇妙的事情，那个政府就是去找那些三自教会的领导，他说你们这些领导怎么搞的？我们的意思是叫你把这些基督徒都稳住，不要去外面闹事，这些基督徒怎么跑到外面去成立了别的教会去了？你们做什么去了？那些领导他们非常的有智慧，这些事情别在教会外面去传啊、哦，这是非常内部的消息。那这些领导充满了智慧，就说哎呀，我们的教会太弱了，我们有很好的查经班，我们的敬拜不行，所以这些基督徒我们稳不住的。那政府说那有个什么办法，赶紧稳住下，把他们都吸引过来。他们就说我们需要 BSF， 他说这些了不起，我们自己办不起来。那政府说赶快去办，明天开始哦，就像这个缘故， BSF 就有了一年多的时间，顺利了一大批的同工。那这个事情给我很多的启发，你说我们应该批评那些跟政府抗议的人吗？我们不能去论断他们，神呼召他们这样子做就这样去做，神有他的心意，他借这个事情去成就他别的事情。那同样基督徒可以论断 BSF 跟政府合作吗？也不能啊。所以神透过不同的渠道呼召不同的人去做各式各样圣洁的工作。那我们星期五查经讲到这个保罗，神没有让他去亚细亚传道，让他出来去马其顿传道，为什么？神对保罗特许的呼召，亚细亚神也许差了别人去了，他对保罗就是保罗你去那个地方就好了，这个地方什么他有别的计划。所以我们不能够因着这些具体的神的指引把它广义化，就会出问题了。所以现在这个制度就很麻烦，就是说哎，我们统一跟政府对抗不行啊，哎，我们都不要对抗，我们统一跟政府合作，这都不是神的心意。就是说神对每一个人在具体的环境、具体的条件、具体的历史条件下有特许的呼召，这些呼召不一定是每个人都要去做的，我们也不要去论断，也不要被人去论断。大家搞懂了吗？那我们人想把基督教简化到一些简单的东西，那简化以后变成了什么？变成孔子的东西，就变成了什么小学，是神不喜悦的。好，那这些问题是小学的问题，那什么的问题才是真正有意义的问题呢？真正的问题我们要去问自己的， 就是和耶稣一同做王，我如何活出这样尊贵的地位？哎，你去问这样的问题，就不是小学了，你就在境遇丰盛。就说，哇，我的地位有这么高，十年以后不知道哪一年嘛，耶稣随时会回来是吗？也许是明天呢，明天你就做王了。那今天我活在世上，怎么就活出这个王的尊贵，活出王的丰盛，对吗？这是你要去思考的问题，这是大学，这是研究生，这是真正高档的问题。你查经的时候去讨论这些问题，你会长进，长进的非常的快。你是真正的祭司，哎呀天哪，哇，我是神的祭司啊！就是那世界上这么多的人，都是我都是他们的祭司啊。哪些人神吩咐你去为他们代求？你为人家祷告过吗？那每天吃饭的时候可以为人祷告，哎，为太太祷告，为小孩祷告，好多事情可以求啊。那是祭司的职分啊，要去传福音，你要去做这些事情啊，是吗？好，我们看看成圣的能力，会问自己啊，哎，我哪一个罪我胜过了？你们能够举出一个例子出来吧？至少一个，啊，说不定两个、三个，那你就了不起了。或者你问自己说，我现在在跟哪一个罪挣扎，是吗？哎，如果有个罪你的挣扎，也许是对他发太太发脾气的，啊，或者是对儿女教育的，各式各样的罪都有啊。一旦找到这个罪了，你要去求神了，神已经赐给了你能力，你是完全可以胜过。那你只要谦卑下来去求他，使这个能力在你的心灵深处成为真实，你会经历到他的丰盛，是吗？好，过犯的赦免。那我是不是常常还活在恐惧之中，是吗？所以稍微人家论断我几句，心里平安就没有了。那这可能你没有完全的被神饶恕，你还没有完全的理解。所以你把神的丰盛牢记在心里面，成这个地位，成这个能力，成神的赦免，好吗？记在心里，常常去思考这一些大学研究生博士 level 的，这是真正有意义的问题。就想这些问题，你就离开小学了。什么时候我们回到小学的问题，那我们讨论讨论去，你不会有什么收获，不会有什么益处。就要记住，凡事都可行，但不要受辖制，但要超救人，但不要使人跌倒，但要使神得到荣耀就行了。如果你在神面前祷告了，也做的那个事情符合这些条件，你就平安，你知道是神不会责罚你，人论断你是没关系的，是不是啊？但如果你去想这些问题，那就仍然不会有责罚，你是活在他的丰盛之中。好，一个人如果真正活在丰盛中，他有哪些特征呢？那活在丰盛是有特征的，我们看第一个特征，他有很多的主动性，他有 initiative。 他教会你不是，哎，长老我可以做这个吗？我可以做那个吗？还有过了吗？是这样子。但是那是楼普的形象，是小学生，是吧？他什么都不懂。但你是王，整个的国度都在你的面前，那你就想了，我的爸爸是王，是吧？那在这个国度里面，在神的教会里面，我应该做哪些事情把这个国度搞得更漂亮呢？搞得更好呢？有很多的主动性，你不是畏手畏脚的，不是做到刚刚够就好啊，而是说这是爸爸的国度，你当然要有主动去做事情嘛。所以教会很多事情，很多弟兄姊妹主动去做，弟兄们要感恩，这个就是活在丰盛中的一个特点。你一定算是一个非常主动的人，你看到教会的需要，你主动就扑上去了。好，那是个尊贵的。那世界上很多的娱乐是卑贱的，像黄色的东西，网络上多的不得了啊，一些这些无情无聊的那些 comedian show 非常的无聊。尤其是我们去这个 cruise ship 去 cruise 的时候，那里面请的 comedian 讲的那些 joke， 那些笑话都是肮脏的，是不堪入耳的，坐在里面是很不舒服的，我就会走的，是吗？你会选择一些更尊贵的东西去花你的时间去享受。神赐给我们东西是很多的，我们去爬山很享受，是吧？而我们查经也很享受，也有很好的一些电影可以去看， 但是你可以选择现在去活你过你的这个娱乐生活，你尊贵呀，是吧？人家会看到你，你选择是不一样的。慷慨，你像纣王啊，王有什么缺乏吗？没什么缺乏的。所以不光是金钱上的慷慨，时间上的慷慨，而是你更多的去为对方着想，夫妻之间尤其如此，你多为他着想。那很多时候就是我的对，你的错，公说公有理，婆说婆有理，是不是这样子？但如果你说公没有理，都是婆有理，那个公什么很慷慨，就是说全是他对就好了，就是都是公的错。所以这个就是慷慨，你很 generous 啊，对人啊没有苛刻，还有就是担当啊，消费这个事情我来管就好了，大家都不用担心，就是担当啊。在你是王子是太子，那你的国度里面是有很大的担当的，你会主动的去担当啊，爸爸这个这一片区我来管好了，就消费这么大，这么多地方需要，大家有个更多的担当，那了不得啊，是吧？那我们再看，如果你是丰盛的时候，你会恐惧吗？你不会的。我们很多时候活在哎呀没有人骂我就好了，这是恐惧，是吧？还有就是说哎呀人家老来品头论足，我少做点事情就没人品头论足了，是不是？因为我们活在惧怕之中，是不是？我们在公司也是一样啊，经常看到有些员工就是手头露足的，要我做可以，但不要骂我，这个经常出现这样的事情。教会也是这样子，其实你是王的尊贵的地位，你不怕的，神都已经饶恕你的一切了，是吧？就没有恐惧。那有没有担忧呢？很多人就很自怜啊，哎呀你看我缺这个又缺那个，什么都不行，我没有恩赐，是不是？但是你谆谆的祭司，神当然会给你恩赐，你只需要去做就好了，你边做边给恩赐嘛，不是给了恩赐才做的。神被人的装备成的是这样子，你亲自担当，你说主啊我要做这个事情，恩赐就来了，你这边做这恩赐就不断的成长。好，我们看到在丰盛的中的一些特点，可能还不是这一些，我就举几个例子给大家听听。你觉得你生活在丰盛之中吗？还是生活在小学之中？我真心的盼望我们全教会每个弟兄都能担当，都能慷慨，都能够举动，都能够尊贵，让我们的教会每一个事工都会往前长进几步，是不是？不论是崇拜团契还是我们儿童，好，我们就做个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主你赐给我们这些信徒是何等尊贵的地位，我们全然的不配，但是在永恒之中，这就是你所定下的心意，是我们每个人都必然得着的。是帮助我们从现在开始就照着那个尊贵的样子去活，活在你的国度里面，能够主动的担当你的教会，你的国度中一切所需。我们正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谢谢大家。